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的这个入侵，我把它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行为。事实上，对于二战以来整个国际秩序构成了一种严重的挑战。这个由于美国等北约国家至今为止就不愿意派兵协助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它毕竟还没有加入这个北约，所以不在这个北约共同防卫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战事的发展啊，这个速度非常的惊人。关于俄国，确切说普京政府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现在西方媒体上呢也是这个说法不一，但主要是两种。一种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是个比较有限的目的，重划乌克兰的版图，然后呢在基辅建立一个亲俄罗斯的政府。那还有另外一说法呢，就是说普京事实上他真正的企图是吞并整个这个乌克兰啊。从表面上来说呢，是顾及到这个北约不断的东扩，这个使得这个俄国受到了这个威胁。那么考虑到乌克兰政府泽林斯基政府不断的说是要加入这个北约，所以呢俄国觉得应该采取行动，当然还有考虑到其他的因素啊，觉得这个是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了。比如说德国政府呢前不久刚换届，那么拜登政府显然呢也是不是说在国际上太强有力等等，所有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呢，这个普京觉得这个现在就可以采取行动的遏制这个北约的这个进一步东扩，把这个乌克兰包括在里面。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表面上的说法，但我觉得主要的战略考虑从俄国方面来说，是普京的想重振俄国的这个大国地位，最大限度的这个恢复苏联时期的这个威望，并以此呢来巩固普京个人的这么一种历史地位。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的这个考虑。
陈教授，我们看到您刚才说普京之所以做这个决定，其实还是想重振大国雄风，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哈，最近无论是这个国际原油的价格，还是说俄罗斯的这种传统的产业，其实俄罗斯的经济它是面临着一定的问题的。您觉得俄罗斯在这个时候选择大规模的出兵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吗？
我想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但是我觉得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都不是一种非常明智的这个做法。当然这方面解释有很多了，也有人从这个俄国普京决策这个过程和氛围这个角度来解释，觉得这个人呢好像是活在自己的一种世界里面，不见得说听得到别人的一些看法，对于国际上的声音呢好像也是非常的隔膜。从长远来说呢，我觉得这次乌克兰危机对世界经济、对西方经济、对俄国本身来说都会造成重创，但是如果事态就这么一路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对俄国的打击会是最重的。而且我觉得普京事实上他也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方面赌注是非常大的。而且我觉得他自己下不了台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俄国他毕竟不是一个主要的世界经济强国。事实上后苏联时期的俄国他不断的衰落当中，他的人口都在减少，而且呢自从2014年这个占领这个克里米亚以后呢，已经受到了一定的这个经济制裁。长远的这么憋下去的话，我觉得对俄国经济来说，对社会来说这个打击有可能是最沉重的。同时呢，这个俄国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以后呢，已经对西方的制裁有一定的应对的这个经验。同时呢，俄国现在对这个西方经济制裁好像还不是太在乎，或者还扛得住。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说白了就是俄国呢好像是吃定了习近平的中国，因为他有中国的不断扩大的经济和贸易的关系，他现在是好像吃定了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那也只是现在来说。那么长期来说啊，中国是不是说也会担心在俄国入侵甚至占领乌克兰的情况下，在全世界都反对的情况下不断的向俄国输血？我觉得中国政府也会意识到这个做法呢好像这个逆国际潮流，而或许也会对俄国会提出一些要求。这一方面呢和我刚才所说的俄国经济本身的长远问题呢加在一起呢，或许是经济制裁或者经济困难对俄国呢会起到一种收手的这么一种作用。
陈教授，既然您刚才提到了中国政府方面的一个反应哈，我们也来聊聊这个中国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我们看到25号的时候，安理会是有关乌克兰的决议草案是并没有通过哈，中国提了这个弃权，那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延续了他不明确表态的一种做法了。那我们也看到西方各国哈，包括澳大利亚对中国不谴责俄罗斯的这种行为做出了一个批评。那我的问题是，那为什么中国在这次冲突中显得如此重要呢？
中国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其实对中国来说呢，也未必是一件外交上的只有利没有弊的事情。这两个大国呢都受到西方国家不断的这个排斥，都非常孤立，那么互相取暖站在一起，按照中文媒体的一些说法呢，就说两个国家呢是盟国甚是盟国。冬奥会举行期间呢发出了一些政府的文字呢，甚至还说中俄之间合作呢就没有上限，愿意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呢全世界呢这几年一直都看到，能影响俄国的，能直接在普京的说得上话的，事实上也就是中国。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处境呢事实上是利诱参半，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处境非常的尴尬。好像简直是被普京给耍了一下。怎么说呢？就是说一方面确实中国需要俄国这个盟友，当然俄国也需要中国。从中方来说呢，这几年以来中美之间呢进行了所谓的这个新冷战，那么中国非常需要这个全世界有人来就站在中国一边。可是从冬奥会可以看得出来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都对中国对冬奥会实行了这个直接或者间接的外交抵制，只有20几个这个国家给中国面子，就包括了普京，这是一个唯一的有分量的国家的领导。同时呢乌克兰危机其实也为中国确实带来一些好处。从战略上来说，如果乌克兰危机这么持续下去的话，北京是非常乐意看到美国和西方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等等因为乌克兰危机把他们刚刚确立的以这个遏制中国崛起为主的这么一个所谓印太战略慢慢的偃旗息鼓，而把战略重点呢重新转回到欧洲和其他地区。这样一来呢就给中国一个战略机遇期了，至少是一个喘息的机会，提高中国的地位，提高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外交这个需求。
陈教授，您还提到了台海局势方面的一个相关的影响是吗？
最近这个台湾海峡两岸这个媒体讨论非常热烈，就是说中国这个显然是想看到，就是说如果西方国家对于俄国入侵乌克兰反应无力，根本就是爱莫能助，说说而已，就说给台湾方面 就会制造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压力。这一点呢，当然也是中国方面愿意看到。但是呢，就尽管有这些好处，不管是眼前的好处，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呢，对北京来说也有很明显的这个弊的。其实北京也不愿意为俄国侵略行为这个背书，而且我个人的观察是中国事实上也没有预料到普京在这个半信假意看完这个冬奥会开幕式以后呢就跑回去就策划这个马上就要入侵乌克兰。为什么说北京是冷不及防的就被普京这么耍了一下呢？我的原因是说中国呢没有安排好这个从乌克兰撤侨，乌克兰的中国侨民不少，至少呢有人估计呢是6000-7000，但有人估计广义上的是华人呢将近3万到4万。从中国政府对撤侨一点没有准备，从大的原则上来说，北京不愿意为俄国的行为背书呢，还是因为说这次入侵行动破坏了中国自己一贯提倡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我们知道中国因为种种原因，包括是怕西方干涉这个新疆，怕西方干涉西藏，怕西方这个对中国的人权这个问题指手画脚也好等等，由于这所有这一系列原因呢，那个中国在后冷战时期在联合国说的最多的就是说要大家一起尊重在联合国宪章上 提出来的所谓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个原则。那么这一点呢，显然是被中国的这个最好的盟友俄国破坏，使得中国也非常的尴尬。那么从具体来说呢，还有一些细节也是和领土主权有关的。那么俄国呢，践踏了这些原则，那么使得中国觉得确实难以这个支持俄国。比如说，俄国认为这个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这个乌东地区，俄国认为他们应该独立，事实上在俄国策动之下也成立了独立共和国。俄国提出来的原因是说，这两个地区的主要人口和这个乌克兰这个国家的这个主流乌克兰人不是一个种族。但问题是说，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就可以把这两个地区独立出来建国的话，那么中国就要担心这个国际上会如何看待，比如说西藏、新疆、内蒙，甚至东北的朝鲜族。那么这些东西对中国的这个影响是非常负面的。
陈杰教授还提出了中国和乌克兰方面的关系也是另一重的考虑因素。
乌克兰这次受入侵对中国还有一个直接的影响，乌克兰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一带一路事实上是非常重要，估计是过去十来年中国不会想到这个除了克里米亚之外，俄国的胃口还包括乌克兰其他地区。所以你看中国政府包括习近平本和乌克兰领导人发表的什么联合宣言，各种文件都非常强调这个乌克兰和中国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提到一带一路，还有一些军事合作。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就现在我们所说的辽宁号，它的母舰就是来自乌克兰。那么中国的这个军事飞机的这个很多这个发动机也是来自乌克兰，有不少乌克兰的军事工程师事实上就在中国这个工作。乌克兰为什么军事上对中国这么重要呢？因为乌克兰是苏联发展军事工业的一个重点地区，所以呢，他就利用苏联留存下来的那些底子和中国开展军事贸易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方面来说呢，那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这些方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利和弊这种两难处境下呢，中国政府确实说话非常模棱两可，好像是想两面讨好，但事实上我觉得是两面不讨好。一方面，无论是王毅外长还是外交部发言人还是习近平和普京的这个谈话，那么根据报道来说，中国都是这样说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都应该受到尊重。这个话就随你解释了。中国至今都没有谴责过俄国这个侵略行为，这种模棱两可的这个说法之下呢，有一些呢，中国政府又做得非常的明确，而且呢，受到了很多这个批评。比如说，中国继续开展和俄国的经济贸易，而且呢，中国呢是公开谴责西方的制裁呢是这个非法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由于这个处境尴尬，导致的模棱两可、彼此矛盾的一些说法和做法，为我觉得呢，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这中国在国际道义上的这个地位。
所以您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和决定？
非常不明智。但是呢，如果你体谅一下中国政府，特别是我觉得在二十大要到来之前，习近平和他的几位同志们的这个切身利益的话，我觉得好像他们采取这种模棱两可，而且呢，这总的来说是受国际社会、受西方国家批评的这么一种立场，好像也有其这个必然性。